所以这些病患他们是看到你的网页介绍专访说你有这个病患来看你，还是说你是 有人转介过来的，还是怎么样？
嗯，皮肤癌的部分是转介 有一些转介的，哦，我转远最远的有花，欸，花莲的，
花莲的，
对对对，
跑过来看。各位好，欢迎收听《没赚》第83集。本集的主题是皮肤科到底管多宽？好，那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我的高中同学，现在在万方医院服务的沈孟翰医师。
啊，大家好，我是万方医院的皮肤科跟雷射美容中心的主治医师。那我前一份工作是在基隆长庚医院工作，那我目前就是有皮肤科医学会啊、雷射光电医学会跟整形美容外科医学会的会员资格。
哦，你想我讲太多了，
没关系啦，
介绍
让我那个表现一下，
表现一下，修复一下你的资历。OK OK。那我今天来邀沈医师来讲，就是因为我想要来他聊一下这个皮肤科问题，因为我本人是有很多皮肤的问题，
嗯，
从小到大就有很多。哎，欸，你有吗？
我自己也是有，
是有，
偶尔会有。对，
那我想先问一件事，是你当初为什么会选皮肤科？我先不要，我先扣掉那个大部分人知道的答案，就是最不会医灸，然后最不会最赚钱，这个我们先不讨论。我是说你的扣除这个之外，因为我认识你啊，你应该不是那种利欲熏心的人。所以应该不是因为钱选这个，所以你是有什么特别原因选？
想要听官方的答案是不官方的答案？
当然是听
好，我先讲一些官方的答案。
对，
就是因为我选皮肤科，其实是因为我喜欢观察跟分析。就是我，
okay.
我就是吃一道菜，可能是法菜或者是一些台菜，那我就会先就会吃了，就是它是用什么东西做的，然后它的味道是什么？对，然后我也喜欢看一些画展，那看画展就
看画展哦。
对，
原来你这么文艺的人，我都不知道。
没错，没错，你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OK， 好像不太熟。OK， 好，继续
看画展。其实后来我就发现说，它的不同用不同媒材去画，就是它的纸的不一样，就是丝啊，或者是。它是宣纸啊，然后你用水彩或者是油画去画，其实它呈现的东西也会不一样。对，那所以我就喜欢分析。那现在成为皮肤科医师之后，就开始会看路人有什么样的皮肤的状况，
哦，你那职业病吧，
啊？对啊，有没有做医美啊？这样子，对。
那你会跟他讲说，看到一个去服务生跟他说，欸，你这痘痘很大，要不要来我的诊所？或者
不会，我还没有那么实，
还没有那么 OK，
没有那么实。
那你的非官方答案是什么？
我的非官方答案，好，我的非官方答案是。这可以讲吗？
当然可以啊。其实我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对，
好，其实我一开始喜欢，但我喜欢做东西倒是真的，我喜欢手做东西。
这样讲啊，我应该知道，因为我知道医学系有就是要念到那个大六大五，看医院学校不同嘛，就是他们会去实习嘛。
对，
所以你应该是撞了好几个科嘛。
对 对，
你是撞到实习皮肤科的时候，你才觉得说，哎，有那种。发现这个才是我兴趣的这种感觉吗？还是
应该是说，就是我们会用排除法，我就用排除法，
哦，
就是
我听好几个医生都这样讲，欸，
对，
就是把我不想要的科，这个我不要，这个我不要，然后最后 OK OK OK，
对，我们大概分就是分内外妇儿嘛，四大科，那就是我不因为我喜欢动手做，所以我大概就会锁定所谓的外科系，就是
哦，你是喜欢。动刀的，
对，我喜欢动刀，
那很罕见，我们要鼓励一下。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大家都不想碰那个，因为有纠纷嘛，医疗
其实不会，我觉得这是个性，有人喜欢的就很喜欢，啊，不喜欢的就是很不喜欢，对，所以儿科跟内科就会被我排除掉嘛，那是现在妇产科跟外科系，啊，妇产科我就也没那么有感兴趣，所以就是现在外科。那外科说实在的，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从他们住院时开始，所以我们真的要鼓励这些外科医师们这样子。
其实皮肤科我就觉得有点像是小外科，
对，它是小外科。
你有没有看过旅游频道有个节目叫做《战斗医师》？
有，
你看过是不是？
我很有名，
那个很有名，就是他会。那个美国那些病人都有一个很大一个像什么十公分五公分的脂肪瘤，
我有切过，
你有切过？
有啊，我有切过15公分的10公分的，
看真假的，
真的。
看这期版后面才要问的，不过想先问一下，就是我一直看那节目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美国那些人会放任他的脂肪瘤长到那么大？我觉得很离谱。台湾也有这种人吗？台湾也有这种病患？
对，其实 一般人应该是说一般人都是不太想要开刀，一开始发现的时候，那有时候医师就会建议说啊，如果你那个小小的其实不痛不痒，其实它是看起来是良性
无害的嘛，
对，其实是可以观察。一开始我们看到这种的，如果很小的也是可以会建议这样，建议病人这样子做。但是有时候可能病人就可能过了五年十年，他开始慢慢变大了啊，有时候太大的话呢，那个脂肪瘤啊会压迫到一些神经，它会开始有痛的一个现象，或者病人他睡觉他压到他就会不舒服，那不舒服当然就是会建议把它切掉，哦，因为那个东西就是你吃药打针其实它都不会消，
不会消嘛，一定要割的，
就只有割掉，对。
OK OK， 听起来跟青春痘很像，然后我们等一下聊这个话题。好，那前面讲完是皮肤科问题，那我想先再聊一下一个是皮肤科的，你让你来介绍，因为当时我在讲嘛，那你介绍一下皮肤科的手背范围到底包含什么，我先讲一个我自己当初知道的时候有惊讶的，
对，
就是落发，
对，
就是头发，
没错，
男性超过30岁之后，你只要看你爸有没有秃头，你爸有秃头99%你就是会秃头，对，没错吧，对，这是雄性秃嘛，对，
没错没错，
但这个皮肤要防落发的话其实是由皮肤科来 cover 这块，
没错。那可以问一个问题，那原本以为看落发你要看哪
科？没有没有，不是以为是什么科，是说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哦，就是你要去查，就是你想说哦，头发掉了，因为其实啊，我这样我应该可以代表90%的男性当中，就是应该大家第一天就想先去买落件，
对。
但如果你真的很严重，你就发现你就要去看医生了嘛，
对。
那，啊，这时候要看什么科？我就是那是一个疑惑，但你会但你会上网查，然后就发现说哦，会写这种美发相关，或是这种头发照顾，大部分都是皮肤科医生会写那种，就是那种是在什么医健康还是什么鬼那种，所以就想哦，那个是皮肤科，可是跟皮肤没有直接的感觉，连接的感觉，啊，
好，我会这样讲啊，就是你只要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基本上
眼睛看得到
属于我们的范围，就是包括头发跟指甲都是属于我们的范围，哦，但就是除了眼睛里面、耳朵里面、嘴巴里面，就是不是我们科的范围。跟鼻子里面不是我们的范围，对不对？其他还有就是
洞里面的不是啊，对
对 对，
嘴巴的也不是，对对 对，那是口腔的，
对，那就是其他科的范围以外，哦，其他基本上都是属于我们的范围。
哦，我记得高中的时候生物课好像有学说，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
对对对，
所以你们就是其实是 domain 这个整个器官，
没有错。
OK， 好，了解。那我有稍微看一下你的专长，不过请你自己介绍一下好了。你因为皮肤科，因为那个医生分科都还会再分专科嘛，所以你的主要的负责的你最擅长治疗什么病好了？
我主要的专长是做皮肤外科的部分，就刚才讲
切除，
不管是良性肿瘤还是恶性肿瘤的皮肤肿瘤，我都目前是我的专，就是我的专长 focus 在上面这样。
那你刚好提到你美容中心的部分，那就是什么？
美容中心的部分就还是会做一些肉毒啊、玻尿酸啊、电音波、拉提这样子，这些还是有这些服务。对，
这个东西我想特别问，就是我知道现在各大医院都开始开皮肤科，都会加开美容中心。
对，
那这个东西是为了跟外面的医美抢生意吗？还是是这样子吗？
其实我觉得是反过来
应
该是反过来。其实最早之前是医院做这件事情，因为机器很贵，以前的就是以前在开始引进的时候，就是要
你要成本够，你要资本够厚啦。
对，因为以前在长庚医院啊，长庚医院之前就是有领先，就是这个业界就是有进开始进一些红宝石雷射啊，以前比较旧的机器，那时候还是非常新的机器。嗯，对，但是。就是以前在医院其实是做医美就只能去医院，那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可能
大概有个红了10几20年的吧，我觉得医美
应该已经超过
了，
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是外面的开始诊所啊，都开始有进这些机器，所以会变成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应该是诊所外面应该做的，还有一些人甚至会觉得说台湾，我曾经有听过有人觉得台湾有所谓的医美科，其实是
哦，
对，真的是其实是没有这个科别，如果在卫福部来讲是没有这个所谓这个科别的，对，那当然就是说你说医院跟诊所抢嘛，其实不能这样说，应该是说因为我们在医院还是要接受这些训练嘛，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部门的话，其实 就是不算是一个完整
的，所以你有接受过，你有训练那些就是打雷射什么那些东西？
有，
所以医院是有教这个的、
哦、有，但是因为这是我们皮肤科里面，它就是这个在学习的过程中，它有规定你到哪个年级，我们现在是四个，住院是四年，所以你在某一个 年级的时候，你就是需要做到一些治疗的部分，就是要学习，这是规定在里面的。对，那现在诊所，但我觉得医美现在会拉到诊所去做也不是没有它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医美一定要有宣传，然后你要有服务，所以在医院，
医院比较难做到这一点。
对，传统医院它比较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个就是
因为医院不，因为医疗业不是服务业
在某种程度上对，但是
我没有要逼你回答这个问题，我只是觉得蛮好笑。
我应该是说医院就是因为它的科比比较多，所以它有心脏科还有什么其他外科系的，它没有办法全力的投注在你的这个就是医美这个宣传上面，它没有办法 focus 在上面，所以而且它服务也没有像外面就是
做
独立一个部门去帮你做这些，
那个是贵妇等级的服务嘛，一定是这样子啊。那个
其实有也要看等级，
看等级，
对，外面也是有很高端的，但也有就是中阶的。
所以现在是基本上大医院都有美容中心吗？因为这我都没有特别研究。
如果你是皮肤专科医院，一定要有美容中心。因为你规定就是要有这个训练过程，所以你没有的话，就是没有办法。
是皮肤科那个医学会或什么，他们就整个就是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就是这样。
对对对，他有个规定。
所以是其实基本上皮肤科医生都有做这相关的训练，
对，
只是看你要不要做而已。
对，
那是每个人都要做吗？还是你可以选择不要做？还是
你我觉得你要看，也可以。如果你之后成为主治医师之后，
你可以自己决定
要做不要做都可以。
那你我有看到你是有去进修一些比较就是进阶的部分。
对，就是皮肤外科的部分。
你是有去国外学去那种参加？我看过那种有人会去参加那种什么三天或五天那种密集训练，飞到哥伦比亚还是什么鬼的？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很酷的那种东西。你有做这种？你有过这种经验吗？还是还没有？
我们是有偶尔是会去参加医学会，这不是说偶尔，就是定期会去国外参加一些医学会，去进一步了解国外的目前
的
薪资这样子。对。
那你以后这样讲的话，你有在进修这部分，你以后的目标是想要往就是这个医美去做吗？还是你是比较想要兼顾这样子？
这个我
的规划是什么？要想要开诊所吗？你要开诊所？
哎，这个是有一点两难呢、啊，因为就是其实我觉得我蛮喜欢就是。我喜欢做外科手术嘛，这是一定的。然后就是我在医院，
我插话一下，外科手术的话，外面皮肤科诊所有办法做吗？
也可以，
也可以，
对，
但是会比较难，是不是？
但因为我做皮肤肿瘤，然后皮肤肿瘤的话，我有个我有学一个手术叫末视手术，那它有点像就是它的流程就是你把它切下来之后呢，就是会把它直接去送病理科做冷冻切片，马上看有没有切干净。那、如果没有切干净的部分，就会再往那个地方切，
更深的地方。
对对对对。然后那一般的不是做这个手术的话，它就会直接把它切掉一个范围，然后会马上缝起来，然后去送病理切片。那如果切片结果是还有残留的肿瘤的话，那就要看应该是要再把它重新打开一次，然后再把它再切掉一个范围这样子，就会变成要两
次
的。那我们的手术的话就是当天要它如果检验都是干净的话，那才会缝起来。对，就是有差别在这边。然后那个手术的话，末视手术的话，现在就是证实说它的可以让这个皮肤癌的复发率大概是小于1%。那一般像其他医师做的不是末视手术的部分，大概会落在5-10%左右复发率。
OK， 那你刚刚讲这个是有点像是说，医院跟诊所比起来的优势吗？就是它的设备什么比较齐全，还是怎么样？
医院的话就是比较有资
源
做这个事情。对，
那医院那这样同理来对比的话，医院的美容中心是不是跟外面的医美诊所比起来也有一些这样类似这样的优势？还是也是看那个人砸多少钱，可能那个医可能美容诊所很有钱，就买一堆机器这样，不一定。
我觉得在医院比较没有，美容中心比较没有这个优势，就刚刚讲的，就是因为其实美容的东西其实还是要靠行销跟当然机器也有差别，但是这些东西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你医院没有量，就是不太愿意投资机器，对，所以
的确现在台湾人一般想要医美你就想要诊所，你不会想到说去，
对，其实也是这样，没错。
OK， 好，那我们进行下一个 part 啊，就是我来聊一下我自己的从小到大的各种皮肤科问题。
好，
第一个就是湿疹啊，湿疹大概我觉得我在小学一直到国中到高中都很严重，
对，
我那时候都是买那个透气胶带，
对，
就是那种你知道那什么，就是那种 3M 的还是什么，就把就是手指这边就会，指甲这边会很痒，然后有时候还会起一些小颗粒，
对，
然后就拿胶带把它贴起来，
对，
然后可是泡水的时候就很不舒服，
对，
这就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但是我应该花了应该有上千块在买透气胶带吧，从小到大的投资。
对，
那你有这种东西吗？湿疹？
我偶尔会有，但是我不没有像
我是很严重，我是手指全部都是。然后我一直然后那时候去看医生，医生都是说什么，然后你就擦这个神奇的小药膏，你有看过？就是那种他们都用一种黄，不知道他们都用一种黄色的罐子，然后装一种白色的药膏。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这就是一般的药膏分装来的，通常都是
对对对，但为什么都是黄色？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就是可能他们进的厂牌是黄色的罐子，
反正就是那个。然后我后来才知道那好像都是类固醇。
其实皮肤科大部分止痒的药，都是类固醇居多，但也没有类固醇的。但目前健保的话，大部分给付的是有类固醇的药比较多，没有类固醇的，它要有一定的规定，它才有给付。对，
可是那个药我都觉得没什么鸟用，就擦起来很没有效果。
就是说，如果你的状况比较严重的时候，其实还是要靠吃药去压制它，对，才会好的比较快啊。等到比较稳定的时候，其实再靠擦药。有时候如果你不痒了，甚至你就一天不一定要擦到两次，就擦一次，然后剩下的时间可能擦一点乳液保养会比较好。
我有擦过乳液，我还擦过凡士林，那都没什么鸟用。
可是你比较严重，就是你如果比较严重的话，你应该要先吃药。
对，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对，
因为你知道我后来怎么治好的？
对，
就这几年治好了。
对，
但是怎么治好你知道吗？我后来发现我应该是食物过敏。
哦，你怎么发现的？
就是我因为我去做过那个过敏原抽检，但是那个抽检完之后，你就他妈就是什么百分之就是一堆食物都过敏，所以你根本就什么都不能吃。所以像我鸡蛋也过敏，牛奶也过敏，然后面粉也过敏，就是可能你50%的食物都不能吃这样。所以检验虽然做了，钱也花，但是我就没有认真去执行。但是我之前就是突发性想说啊，那我来严格试试看，就是我把一些因素排除掉，然后很艰难的去完成这个饮食计划，然后我就发现完全就没有痛，也没有痒。
那你发现是什么食物？
主要是面食类，
对，
就是哦，你有什么 insight 要讲吗？
就是我觉得你这个方法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其实台湾人就是很常问这个东西，就是我到底是不是吃什么东西过敏？但我都会跟病人说，其实要发现是什么东西过敏，其实不是非常容易，因为湿疹其实有的原因非常多，你可能吃东西会过敏，你碰到什么东西也会过敏，就碰到包括就是你可能洗的肥皂，跟公司洗的那种肥皂，你碰不用每天碰，像我之前买一双球鞋，它就是我穿了那一次之后，我的那个脚背就非常痒，然后对。对，然后就那一次，然后之后就隔，然后你就不穿它，可能过了七八天它就慢慢好，但是你就下次再穿它，它就开始过敏这样子。所以其实这种东西是非常困难发现的。那病人常常会爱问，就是我到底吃什么东西过敏？那我就会跟他说，其实你就是要慢慢去尝试。如果这个东西吃的比较严重，你就这个东西才会对你有影响。那不然其实一般来说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就是你要发现的话，就现在像你讲的，就是一个一个东西
要去测试嘛，要去 test。
对，但是也有常见的过敏源呐、啊，就是像说面食，有些人是对麸质过敏，有些医师就会跟
我怀疑我就是对麸质过敏。
对，那就跟他说，你就少吃一些含麸质的东西。对，那像如果有些人荨麻疹，
我也有荨麻疹，这是下一个。
对，那我要先讲吗？
没有，你就讲。
荨麻疹会过敏的东西真的太 多了，因为含有抗组含有组织胺
的东西不太
多，很多
青鱼嘛，什么鬼的，
对，什么还有番茄啊，
番茄
然后还有 cheese 啊，这些其实都有，对，然后有些食物是诱发你体内自己发抗组织组织胺的这些食物，对对，真的太多了，就是没有办法去什么东西都不要吃，
应该说就是你不可能问医生说我怎么过敏，医生跟你讲说哦你就是这个过敏，应该是不可能做这件事吧，应该
太可能
应该讲的这件事的意思，
对对对，
但我刚刚提出一个点是说我发现你就比我当年看的医生好，因为我觉得最不爽的是我当年去看湿疹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跟我提过是因为过敏，
嗯，
就是他的我觉得因为我们听到湿疹这个词，
嗯，
你直接就会觉得是什么
太湿
潮湿、嗯、对，你会觉得说是因为潮湿所以你的皮肤就是不适这样子，
对，
所以你我完全没有往这个方向去想，
嗯，
所以当然也找不到解决方法，就只一直吃药去压它，但也压不太住，
对，
但其实我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湿疹有可能是因为过敏来的，那过敏源什么的就另外一回事，
对对
对，这是个正确的比较正确的流程啦，
对，
然后进到下一个病，
好
有时候我也得过鸡眼，那鸡眼到底怎么得？我其实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都会把它剪掉，
对，
就是因为很恶心嘛，就是不舒服，然后我就拿剪刀，然后把它挖一挖，然后剪一剪。那我看到它里面有一像一根一根黑黑的东西，不知道什么鬼。知、哦、道
那应该是病毒油，
那是病毒油、
哦。应该是说鸡眼，其实网络上很多这种就是
比对图嘛，
眼或
就教你怎么比对、
病毒油，对对对 对, 對、嗯，这种东西，那其实有时候没有那么好区分。
确实，
那鸡眼其实它是比较好发在走路会摩擦到的地方。
我觉得长在脚上没错，就是脚掌那边。
脚掌，但你要看它是说是不是你穿鞋子，可能球它就是前低。后高前低的这种会只去你走路的时候会去摩擦，那有些人是楦头太小他会只磨到边边，那他就会有一些硬皮，其实我有时候我就跟病人说如果他长一些硬皮其实如果不会痛可以不用处理他，因为他其实就是有点像长
茧、
就是保护那个皮，
对，我想问这件事，茧其实是保护对不对，
其实是
就是我们都不喜欢手变粗，但是他事实上是让你有能力去抓握，或是
对，
因为像我们都因为你有在重训嘛，我有在重训，
对，
你会戴手套吗？
我不会，
你不会、啊、我会戴手套，因为我不想我的皮肤那个
对
变得很粗，
对，
这样，所以它其实是我后来知道说，其实茧是我们都不喜欢，它实际上是有点像是帮助你，
其实是帮助你
保护
啦，这个皮肤，
就像你看那个非洲人，他脚底那个茧厚这样子，
对，
就是他其实就是赤足走路嘛，就是其实是一个。
我们拉回鸡眼的话，其实就是如果说你会痛的话，我是觉得就可以治疗，因为就是因为你走路就已经不舒服了嘛。因为那个鸡眼的话，通常我们就是把它削平，然后让它里面有个，因为你在削的时候，就中间会有一个比较硬的，像钉子这样子，所以你走路的时候就会痛。踩到，
其实我比较不是痛，我只是看他碍眼
、欸。有些人是这样，没错。对，然后我就会，因为有些人会弄到，就是去外面买一些什么水杨酸类的药膏的。
哦，我有贴过哎。
对，但是可是那个东西也不能每天贴哦，因为你买来之后，其实你要看它，因为它会变。你有发现你贴了之后，它
变白白，
会变白白的，
就变软嘛。
对，然后它会掉一层皮下来。
对，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有些人贴到会有点受伤的感觉，它变成因为它会水杨酸会稍微侵蚀皮肤，那有些到可能产生伤口了，就不行，
会感染就对了，
对，因为你变成有伤口你就会也会痛嘛，就变成不一定是鸡眼的痛、对对，那我曾经也遇过一个阿姨啦，然后她就来说啊，她鸡眼就是看了不顺眼、
对，跟我一样，
对，然后她就是买了各种的水杨酸的药膏啊贴片来贴、然后就她说会痛，你看就是她那个痛是因为她已经造成伤口的痛，而不是因为鸡眼的痛，所以我就叫她不要再弄。
那你后来怎么治疗？
就是叫她先观察，叫她先擦药膏、然后不要再用水杨酸，要停下来。
所以这个是没有手术切除吗？还是你
手术切除我们不太建议，是有人这么做、
是哦，鸡眼其实不，我知道油是要用病毒油是要用什么冷冻法去把它冻掉嘛，
对
不
对,
對, 對,
對, 對，
但鸡眼其实就是它也是个良性的东西，应该说到底鸡眼到底什么东西，它是一个增生组织，
它是良性的增生组织，
有点像茧那样子、
对，有点像茧，我的解释是
这
样,、
哦、這樣子，
但就是不建议手术，是因为就是你如果继续一样你的习惯脚步的习惯、跟
你没有改善，
你
没有改
善它还是会再长出来啊、所以你干嘛把它用手术的方式切掉，
就看得不爽啊，
要手术切掉我们是可以啦，但是因为这种会复发的东西没有必要、
那健保有给付吗？
对，是有的，
哦，是有的，好，这很重要，要问一下。
对，
好，那再下一个问，下一个病呢，就是香港脚。
好，
香港脚好像很短，很短，这很短，大概只有，我要想澄清一下，很短，大概只有国中的，好像国二到国三还是什么时候，反正就有一阵子就突然就有，然后我也是外面买药膏擦一擦，后来就好。
对，对，
所以香港脚现在台湾还是一个流行的病嘛，因为我记得
很常见啊，
很常见嘛，因为我记得二十年前的时候真的是。就是电视的广告啊，就是那个香港脚那个药膏广告，我就不帮他讲是哪一家，反正就是那时候感觉好像大家都有香港脚，
对。
但是后来我觉得好像很少听到这个名词的感觉。
其实很多啦，这还是非常多的，
门诊也很多这种
人，很多香港脚啊，灰指甲很多，对。
灰指甲真的是我看过很多很恶心的图片，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或听到有认识人得过。
有啊，其实很常见
啊。那个是有什么工作环境还是怎么样的生活习惯，不然会造成这样？
大部分是男生啊，然后年纪大的患者也会容易有香港脚跟灰指甲的问题，然后或者是脚部比较容易出汗的人，
是男生。男生的意思是说，因为男生卫生习惯比较差，还是说这个病本来就是有那个基因？
这个病本来就是男，我觉得应该是说男生因为工作的关系，他而且我们容易脚部也容易出汗，然后男生可能常常比较容易会有从事一些运动啊，或者是劳动性的工作，没有错。然后就是外面跑业务之类的，所以容易就会有脚部出汗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啦，所以男生是比较容易会有。
灰指甲也是霉菌啊，
灰指甲也是霉菌
哦，所以跟香港脚是一挂的。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霉菌长在身上，基本上是一定要治的，对不对？
我是会建议应该要治疗，因为如果灰指甲或香港脚。香港脚如果没有治疗的话，其实它会有时候会产生一些伤口。那如果你又有糖尿病、高血压这种慢性病，有时候容易会透过这个伤口有些感染的状况，细菌感染的状况，最容易有一些蜂窝性组织炎。
蜂窝性组织炎，哎，对
哦，
蜂窝组织炎是你们对不对？
其实对了，我们然后感染科那些也都可以，因为那很常见的。
蜂窝性组织炎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一直听到，他就觉得很困惑的一个病，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吗？因为他好像就是他的宣传词，就是说你只要小小的伤口，就可能会直接挂掉。
有可能啦，因为就是要看，还是要看，
或是要截肢啦之类的，
还是要看这个病人本身的状况。
所以它是一个病毒的型的，
它是细菌型感染。对对对。
Okay. 那它为什么会叫蜂窝型组织炎？
这个我就
它长得像蜂窝吗？
对，我这可能是英文翻译吧，这我就没有特别去研究了。对，
那这个要怎么治疗？也是擦药膏，
这是要吃抗生素
哦，因为是细菌。OK， 对对对，
什么细菌感染这样子。对
OK， 好，再讲一个，下一个就是我觉得很困扰，但是实际上也是就是一般人应该是觉得没差，就是我常常会有干燥红肿的皮肤表面的这种状态。
对，
这种东西通常就是太干吗？还是擦乳液吗？还是就是我
应该也是，你刚才有说你有一些过敏的
问题，我觉得我后来觉得都是过敏
了。对啊，那个过敏久了，其实就会皮肤就会变粗糙，然后也比较容易会有脱水的问题。所以就是说，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如果比较严重的时候，其实就要擦药膏让它痒，控制下来之后，但是平常就要擦乳液去控制。
所以你很建议，这边可以请大家，请你帮我们跟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就是正确的。脸部清洁方式，
脸部清洁方式
不是有一套吗？就你要先洗完，然后你要擦什么东西，要擦什么东西。
其实我觉得就是简单呐、啊，
简单
简单就可以了。对，那当然也是要看肤质做保养，就是当然就是你洗脸的时候要用比较温热的水。
那个肤质不是说什么有人是分油性或是不是？
对 对, 對。
那你是怎样？你是可以，你们可以一看就知道这个是油性，这个人是油性。
大部分都是混合肌居多啊，就是 T 字部位有两颊干，那有些人就是比较脸部全部都比较干的，然后有些是全部都比较油的，那是要看他的一个感觉，他其实自己也感觉出来了。
我现在想一件事，那所以我如果去问你咨询，现在问这些就是然后脸部保养这些的部分，
对对对，
这个门诊是跟皮肤科门诊同一个门诊吗？还是你要反正了解另外一个门诊，是有
可以同一个门诊，
还是美容有中心有另外一个门诊，它是有分开吗？还是
其实没有特别分开，
没有分开，
对啊，
哦、okay, 了解，
对对对。那刚才讲洗脸，就是用温热的水嘛，然后就是看你的肤质去挑
洗面乳
的东西。那如果你说你真的是很油肌的话，那大概就是要 你就要挑一些吸附力比较强的洗面乳、嗯、那大部分就是看你洗完脸之后如果一两个小时就会感觉出油量很多的话，其实那个吸附力就是对你来说是比较弱的、
哦、比较弱
弱的
哦哦，
对对对、哦、你洗完也不能太干干瘪，
对，我听过是说洗完不能太干，
对，但有些人是真的出油量比较多的，那你就是可能吸附力就要比较强一点的，对、哦、那再来就是你洗完脸之后呢，大概就是要可以擦一些保湿的产品，那一样要看季节，像现在因为夏天它比较我们比较湿比较热嘛，所以可能就要用一些像是喷雾类的啦，或者是一些lotion 质地，就是比较水状质地的一些保湿的产品这样子。
所以你自己会用吗？
我会用。那冬天的话有时候就要用比较油的一点的像是乳霜类的啦，或者是乳液类的这种产品，对，就要还是要随着季节做调整这样子。
OK，
对，
所以有时候我的皮肤像冬天的话有时候会干裂，
对，
然后那时候我会去擦一些很油的东西，比方像凡士林之类的，
对，那是 OK 的 OK 的。
可是我后来发现我那个干裂好像也是过敏
其实有部分的人是，对，
就很难去。那你们临床上有办法检验出这些东西吗？还是也是要看我们这些病人去测试？
其实我们用眼睛看就可以了。
哦，你分得出来说是过敏的干裂还是？
对对 对，就是看你会不会痒啦。因为有时候如果会、哦、如果你是会痒的话，大部分可能是因为过敏的关系、嗯。但也有可能是干裂到发炎的这种的也是有。
哦、
那这个也是通常都是会建议先擦一些药物去控制它，等它比较稳定之后再擦一些保湿的产品。去维持这样子，对
OK。 好，下一个讲到这个全部人都遇过的就是青春痘问题，先问一个终极问题、嗯、你是支持挤还是支持不挤的？因为皮肤科医生好像有两派，我觉得好像有两派。
其实我应该算是支持挤的，但是我不支持自己在家里挤、
哦、
那我会在整间，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挤的话会用针头去把皮肤开一个洞，那你要透过那个洞它挤得出来，你自己在家里挤它只会破在里面，发炎的更严重，所以不要在自己在家里挤痘痘，
就找医生挤就
对，要找我们去挤、
哦 okay、
因为挤出来之后其实它的脓啊细菌就会跑出来，那你再擦药这些其实恢复期会比较快。
哦，
对，
有点像那个就是
化脓，
化脓嘛，
有点像类似这样子，
其实就是这样子。
对，你化脓如果不挤的话，其实它你只吃药啊、擦药，其实它的脓还在里面，
慢慢它慢慢靠身体吸收嘛。
但是我会觉得速度
太
慢，
太慢。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它的东西就是里面的这些脓啊，其实还是一些很营养的东西嘛，因为你就死掉细胞什么的，所以细菌有时候也是会容易在里面。你的药物比较不会、
哦、
不容
易
去攻击到它，
所
以我还是会建议把它挤掉，会好的比较快。
OK， 好，大家听到可以找沈医师帮你挤，帮你挤到到。那我想问一个东西，就是粉刺。
嗯哼哼，
我们鼻头上都会有那种白白小小的东西，對對對，那到底是不是粉刺？
其实有些不是粉刺啦，那有些算是皮脂管丝、
哦。对，我有听过这个词，但到底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的油脂会，就是会我们的那个毛孔里面有一些分泌油脂的一些腺体嘛，那它会还是时不时会分泌一些油脂，要保持一些皮肤的保水度这样子。
Uh-huh.
对，那有时候分泌比较旺盛啊，它就是会跟空气接触之后，它会有所谓的氧化，就会变黑黑的这样子。
Uh-huh.
那个粉刺的话其实就是它有点像是阻塞毛孔的一个角质啦、
嗯、
对，它会变得上窄下胖这样。
所以它那东西挤不挤有差吗？
皮脂管丝其实是一个正常的
分泌物
东西，对、
哦、
所以其实你挤它应该是说你挤它会干净个
一两天，
一两个礼拜，有些人会去做一些水飞梭啊这些的，可能干净个一个月，但它之后就会慢慢再跑出来，因为你还是会分泌一些油脂嘛，对，所以就是
听起来好像跟刚刚那个什么香港脚或者什么旋头那个差不多，就是你如果不改善源头的话，好像它就是会一直
应该是说就是其实这个东西算是正常的东西，
一定会有的，对，
一定会有的，只是明显跟不明显，因为有些像刚才讲说肌肤的问题嘛，就是除非你是干肌的病人才会毛孔真的很小， 哦，因为你都没有分泌什么油脂嘛。那，大部分人就是混合肌或油肌，那，的毛孔就会比较大一点，那你也容易比较会有这些皮脂管丝的东西，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的问的是我高三的时候，我高三的时候有这个落发，就是鬼
发，
就是所谓的鬼剃头，就是中间那个掉了一些头发。
对对，
那时候我接好像就去万方医院看的，应该是压力太大，他就说什么你压力太大。
对，
那个东西是很常你临床上常见到的吗？还是
其实落发算是很常见到的。其实为什么落发应该要在皮肤科看？因为我们平常就是，我们在训练过程中就是有训练到这个头发的问题。其实掉头发不一定是雄性秃，然后有可能是原秃，有可能是免疫性的问题，都会造成落发。有些甚至是得那个梅毒也会掉头发。
哦，是啊，
对，所以其实落发的问题其实是造成的原因很多了。啊，大部分常见男性的当然就是雄性秃啊，那你讲的那个圆秃，它其实算是一种皮肤的免疫反应失调，欸，那大部分，
okay，
对，它就是免疫细胞去攻击这个毛囊。那
哦，它是自己打自己哦，
对，它算是
哦，是哦，
有点像自体免疫疾病，但是它不是全身性的，
不是全身性的，
对，所以就是也不用太担心，但是有些若圆秃的病人可能会容易合并一些自体免疫性疾病，有些研究是有这样说。对，
哦，
对，那这个比较深入，我们就没有在这边再多，
okay，
多追溯这样。
自体免疫疾病我也是有了，
你要好好照顾身体。
好，荨麻疹刚刚已经讲过了，不过我还是想要讲一下，我的荨麻疹是热触发的
啊，哦，这都可以找到原因，这很厉害耶。
就花很多时间，
这样是正确的，因为你只要找出原因的东西，疾病其实都
可以
解决，对，就可以解决。嗯，
可是我一直想问一件，就是它那种过敏的话，它是会累积的吗？就是说，我如果说发了一次之后，比方说我现在去晒太阳，然后很热，然后我就发了一次荨麻疹，
对，
那我可能吃药，或是我回家吹冷气，然后就把它消掉了，
对，
那这个发作本身是，它会再敏感化，还是说它反而会说哦，因为这一次的像地震一样释放能量，这一次释放完了，所以接下来比较不会。你听懂我的问题吗？
哦，它不是这样，
它不是这样机制，它不是这种，
它只会越来越严
重，就越
来越严重，一次可能会一次会比一次严重，有些时候是
会敏感化嘛？
对, 對，
就是肥大细胞在那边搞过来这样。
对对 对, 對，
哦，好吧，那就算了，
所以还是尽量避免，
尽量避免，就选择避免，逃避就是 对，逃避是有用的。OK， 好。那你有没有想要分享一些你自己的你的得过的病，或者是还是已经被我讲完了，你有得过其他的奇怪的皮肤病吗？还是说你有没有遇过什么就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病患的案例？
哦，
你们可以讲，
哦，
你们可以讲病患案例吗？
可以，啊，
应该不讲名字就好了。
对，不讲名字。
OK OK OK，
对对对，就是还蛮多病患就是会有一些伤口的问题，然后
伤口的问题，
对，但是大部分的人就是如果像是有些人就是有一些糖尿病啊、高血压，通常遇到糖尿病的病患，就是他，你告诉他这个可能伤口要开刀处理，或者是这个良性肿瘤要开刀，
他会害怕，
他通常就会问你说，可是我有糖尿病呢，我这样伤口是不是愈合不好？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啦，就是如果一个发炎的伤口，其实你应该要给他清创干净。像我就有遇到一个病患，他就是一个伤口，那吃了抗生素大概吃个六个月对都没有改善。不是说没有改善，就是反反复复的，就是他有好一阵子，然后他又再复发，好一阵子再复发，因为他有的病非常多，你想得到的都基本上都有，什么洗肾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这些他都有。对，那他因为通常医师遇到这种的疾病比较多的，其实也会比较保守一点。的确你不知道你给他开刀或者是
会
有什么后果。对，但其实我还是建议他要清创，因为他很明显他的伤口，如果他是很多脓啊，还有些烂的东西都在底下，所以其实如果你不清干净，其实这些东西他是没有办法自己去恢复。
他是很大的伤口吗？
大概十几公分吧，
然后一直都没有好。
对，一直都没有好。
看这个东西是皮肤科该管的吗？感觉好像
应该是整。其实我那时候是有建议他开，或者是我那时候先建议他去整形外科开，因为那时然后 我也不太确定说我有没有办法去帮他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他后来被整形外科医师
退货，
因为他就说伤口太大了，他没有办法处理，那我就只好自己来处理这样子。但我也是就是很小心翼翼的啦，但我后来就是真的成功帮他处理好了，那他就两个月之后他的伤口就完全好了。
所以你是真的是挖一大块东西出来这样，再把它
缝起来，
再把它
清创。其实感染伤口我们有时候不太建议整个缝起来，因为就是为了让它
自然的
应该是说我们一方面要观察它的伤口的有没有下面有没有在做一些感染，
就有没有化脓，或者
什么对对对，而且它有脓啊，它要透过那个洞让它慢慢的可以流出来啊，
组织一流出来，
对对对，
就是自然
让它就是慢慢的长肉这样子。对，
所以皮肤科其实真的会有做到这么外科的东西，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大部分
我就要看医师啊，有像我是比较真的
专业
这一块，
就跟
战开这种
战斗医师一样。
对对对，所以其实大部分皮肤科医师可能真的也是以偏内科的居多，
就
开药啊，
就擦药膏啊，我感觉就是擦药膏。我自己小时候的经验啊，就是药膏给你，而且还同一罐，什么病都是插这一罐。
其实很多都混合的啊，这个有时候会讲到什么，有大部分人都会去药局买药啊，对吗？就是胯下痒啊，
对对对，
然后你就跟药师说，哦，胯下痒，我要插药，然后通常药师就给你一些湿疹的药。其实药局很多买的药其实都算是复合式的，就是它有抗霉菌、抗生素跟类固醇。
是哦，
还蛮多的，
成药都很多都是有这种复合功能。
对，因为它就是让你。就是什么都可以解决嘛，但有时候什么都可以解决，变成什么都不能解决。
对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吧。这个好像我还不知道有这种药，我
说有
时候专精
会常常买错药
啊，
对对，所以就病患就变严重这样子。通常是遇到那种胯下霉菌的比较多，
所以你不太建议大家自己去买成药。
我是觉得说，如果去买了之后，如果说一两个礼拜你擦了都没有好的话，还是建议去。
所以其实你觉得自己去买药是 OK 的啦，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也不是想要省看病的钱，是觉得麻烦吧。
对，大部分人是觉得
麻
烦，
你可能要请假去看医生或者什么，就查一查，反正小问题。那皮肤科病基本上大部分是医不死人的，对吗？
也不能这样说，我们也会有死掉的病。
哦，真的吗？来看，跟我分享一下，就是说死掉的病，我都没听过。
我们就是比较严重的药物过敏啊，就是像史蒂芬强森症候群啊这种的。
看这是什么东西，我什么都没听过。
就是它是一种很严重的药物过敏，就是你可能吃了，常常见的是止痛药、抗生素，那吃了之后，它也不会马上，它就会可能就是你吃了一两个礼拜之后。突然开始会有一些嘴巴破、眼睛红，然后皮肤开始红、破皮，有些严重到甚至像烧烫伤这样子。
我靠！
如果烧烫伤的话，那个死亡率就是真的是蛮高的。对，
所以那也是自体免疫吗？还是什么？
那算是一种，也算是一种免疫的问题啦。对，就是有药物引发的。
你这样讲这个病，我突然想到，我很久以前高中的时候吧，那时候学一个什么？那时候我们不是合成那个什么水杨酸嘛，阿司匹林化学课嘛，
有这个东西，
有这个课啊？你真忘记？
忘记？
有化学合成化阿司匹林，然后那时候老师就有讲说什么，你不能吃阿司匹林，然后同时又贴那个运动药布、运动贴布，因为那个运动贴布很多也是水杨酸，然后他又贴一个新闻说什么有一个。美国什么那种女子大学那种女子运动员，就是她贴一堆那个运动药布，然后美国人又很喜欢吃阿司匹林嘛，然后就过量了就挂了。
不知道有水杨酸中毒啦，
对啊，
但是我就这个我就不太熟悉。
哦，这个病不是你们医的，
对，
这个病不是，
對對對
哦、我以为皮肤吸收都是你们，
有些是毒物科，有些可能肾脏科那边的。
哦 ，OK， 好，所以皮肤，所以你们的药大部分都是擦。吃皮肤吸收，我有突然想到，我之前去马祖，我有看到你前天去澎湖嘛？
对。
我之前去马祖的时候，是我人生第一次晒伤。那晒伤你有没有什么小 pebble？
晒伤的话，
应该说分成，反正要不晒伤就是要擦防
晒
嘛，或者长袖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對對對對，虽然长袖很热的，但是
对，
但是就是如果晒伤之后的护理。
晒伤之
后，我那时候是去 Seven 买了一条那个什么芦荟
哦，对啊，大部分
芦荟膏，可是那个是减轻疼痛而已吧，应该没有什么治疗效果。
对，它也 因为它会凉凉的嘛，所以就是让你减轻
疼痛，
痛，然后它应该也有一些保湿的效果啦。
要保湿 是
对，因为你皮肤受伤了会出水，这个透过皮肤散失的水分会变多，所以就是还是要做一些保湿的动作这样子。
OK，
对。
讲到这，我突然想到，我突然想到东西，我想到我之前做饭的时候，就是有被烫伤，然后就我去查了什么表皮层、真皮层，
对，
烧烫伤也算是你们科的负责范围，
也是
也算
对。但如果比较严重的烧烫伤，有时候是整形外科医师在做处理的。那一般的大部分的烧烫伤的话，皮肤可以处理啊，如果比较轻微的话。对，那烧烫伤其实就是要赶快冲水嘛，大概就是用，其实用常温水就可以了，常温水大概冲个20分钟以上，就是不要拿冰块，有些是拿冰块去
冰
敷去，反而是不好的，因为那个其实它会让你的血流就收缩嘛，其实会让你容易皮肤坏死的更严重。对，其实是要用流动的常温水偏冷一点去冲就可以了，大概冲大概冲久一点，冲20分钟以上，让你那个热伤害点低，那你之后可能产生水泡啊，跟一些留疤的机会就会比较少一点。
就要低，
对
啊，OK。那你现在服务的单位直接切到这边，你现在在万方医院最好哪边？他在哪边上班？
我有在一家大安区的诊所，
诊所，
对对对。然后我也有在经营 IG 跟 FB。对粉专的部分，如果就是可以，因为我们在整间的时间其实比较有限啊，所以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也可以，我会透过那个上面就是图文的方式告诉大家怎么照顾。
你是想要做一些医疗知识的分享这样子吗？
也是也是，而且有时候我会就是从在整间的时候，病人刚好有这个病，我就会开那个我的 IG 来跟他讲，因为其实有时候图片比较好理解嘛，有时候用文字跟病人讲，其实没有那么好理解。对，
确实是这样。那你会怎样跟病人征求说，我可以发你的发你的那个病的照片这样子吗？还是怎么样？
没有。欸，如果要发的话，当然是会啦。但是
啊，你目前都没有啦。我知道你好像基本上没有发病患照片，可是我觉得那照片其实蛮有用的。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对，因为就是会病患会比较，就是会有。
比较知道概念，
就是会有概念，对，会知道治疗后会怎么样，对，比较会容易知道。
那你现在最常好这样问好，你平常门诊你最常遇到的会是什么样的问题，还是什么都有？
大部分就痘痘啊、香港脚、灰指甲这样子，
就是一些比较日常常见的病。
对对，大部分还是这样，
大部分还是这样。
那因为我还有其他，我有一个外科专长嘛，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种皮肤癌的病患。
分享一个你最近看的一本书。
我最近看的一本书应该就是叫
《
没权利而能有影响力》。
OK，
它其实就是有讲一些，它有讲各个方面的影响力的东西啊。因为我现在其实有参加一个商会，
商会是什么？
就是一个叫 BNI 的商会。对，然后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在投资台股、美股嘛，然后也喜欢一些管理的商管的东西。对，然后那本书就是讲了一些跟这个商会有点像的理念，这样子。但这个我有点很难讲，因为我平常看书我都没有看到重点，我都看过去。然后
什么意思？
就是我平常看书，就是觉得哦，当下觉得哦，这个好像。很有道理，打动我的心。
你没有在做笔记或者什么？
对，我很少做。我觉得这也是我一个坏习惯。
还好，我也不写笔记的。
但我就很快，就像我这样子，就讲不出什么东西。就是，
我现在反而想问什么是商会？我不知道什么是商会，商会是什么东西？商会啥小？
就是有点像社团，就像
福伦社
啊，
那就福伦社嘛。
不是，
为什么叫商会？
因为它是专门就是有些企业的中小企业或者是一些老板们他们聚起来的一个会，然后它的目的就是说要在里面做生意，所以他的目的性就是要做生意，所以大家讲话、
目的性比较强，
就是大家蛮直接，就是他要跟你讲谈的话，就是大部分都是
那你现在去那边你可以谈什么？
就是其实我去那边其实是我想要有另外的启发，就是我想要跳脱，
所以他有提供一些 lecture 的课程吗？
没有没有，但是他里面就是会跟其他不同的人去做聊天，像有认识那个
就是 social 嘛。
也不是，就是像这个我帮我拍片的这个尚恩啊，对，他就医疗型，他是他自己来 他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教学的活动，然后我们出席的时候他们就会我们就会互相的认识这样子，那就是看你各取所需啊。那你如果比较勇敢的话，你就去找你想要的那个人，或许他你就有这个生意的机会。
可是他们生意业应该也不是只局限在医疗业吧，应该是什么行业都有。
其实我觉得对，他什么行业都有，大部分就是有工程的啊，做工程的蛮多的，然后
他都是老板哦。
有些是老板啦，有些是业务。
那他有什么入会条件吗？
他有每一个分会就是会一定有一个只有一个专业类别可以参加那个分会，然后他也要缴一些会费。
会费，
对对对。
但基本上没有门槛筛选，就对，不会说你这个人年收太低不能。
没有这个门槛，没有这个门槛，对对对。
没有开特斯拉不能进来。
没有。我们对这个是一个有容乃大的一个分会。
好吧，那我再问下一个问题，那个最喜欢的音乐歌手或是乐团或是什么？
这我真的没有办法讲，因为 我没有在
听，你
没有
听音乐，
我没有在听音乐，
没问题。我现在其实只是做尝试，因为我之前偷听到别的频道有人在，他每次都会结束的会问来宾一个那个他的分享，他喜欢的音喜欢的歌，
我喜
欢
那个、啊《新世纪福音战士》的主题曲、啊。
哦，可以，这非常的 old school classic。没问题，
是你看我电视剧、动漫，电视剧、电影都看完，我全部都有看哦。
啊，那你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我喜欢他的第二季。
没有，我知道你说破吗？你是说那个
不是新版的、
哦？
我觉得
旧版
的比较好看。
果然是老粉才
对啊，
老粉发言。
我觉得新版的因为后面有点怪怪的，就是他为了有一些动画的效果跟他剧情跟动画效果。虽然都做得不错，但我觉得有点配合的不起来，没有他的旧版的电影版的好看。
那你当年是有看电视版动画的？
我是就是买
DVD
对，后来因为
那你看到最后一集的时候，
那最后一集的时候
你是觉得很赞、
就是、
还是觉得傻笑、
好像没有那么惊心动魄的感觉。
不是，我是说那个 Omedetto 的，
就是没有那个，就是就觉得是一个和平的结局，但是就没有一个就是很感惊心动魄的感觉，
不够刺激啊，
不够
精彩。
对对 对, 對。
那你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不说福音战士以外啊，就你最喜欢的电影。
我最喜欢的电影哦，我其实这个人也很少看电影。
那你会看 Netflix 吗？
我看 Netflix， 我都是看卡通居多。
哦，所以你真的是动画，你真的是动画爱好者。
动画，
那你有看那个吗？你有看最近最红的是什么？那个叫什么？看突然忘记了，那叫什么、啊？五条悟，那叫什么？
咒术回战
，咒术回战，
第二季还没看，第一季看完了。
他真的很猛。那你有看死神吗？
死神，
千年血战篇，
我知道这个，但我还没有看。我还没有看
哦，
对，
不错。那
旧版有些我有看，但其实我喜欢看人家解说的版本，就是我喜欢看。
你知道说什么五分钟还是不是？你喜欢看五分钟看完，还是喜欢看三十分钟？因为你知道很屌，有很多那种讲解，他做的比原本的片还更长。
对 对, 對，
他可以讲解五十分钟，讲解三十分钟的那种，我要杀小。
其实我是喜欢是被爆雷的人，因为我喜欢先看它好不好看，好看的话我才会再去看那部片。
可怕的妈以利心态，你知道我第一听到这种话是谁讲吗？就是古来讲，谢伯公讲的。他说他看电影，他喜欢看这样结局，因为他觉得结局很烂的话，他就会觉得我前
面、啊、干嘛、啊？
他觉得我前面浪费了一两小时看这东西。
没错，
你就是这种人，原来你是这种人。那以前看书会不会看小说会不会直接翻到最后面看结局？
书比较不会啦，
哦、书不会啊。
对，书比较
那不是同样概念吗？有花
好像也是，但有时候结尾写。但书跟电影又不太一样吧，因为书有剧情，有时候没有那么的波澜起伏啊。剧情就是、
哦、你是欣赏它的文字优美之处吗？
就是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哎、欸，书就比较不会，
比较不会。
对啊
，OK， 好，差不多是这样。我现在担心的是，不知道你还是太认真。
我太认真吗？
你太认真，你讲很多就是病的细节，就是没有更 怎么讲，就是更 soft 一点，我觉得可以更
soft，
更就是你要 lay back 这样，就是你要这样讲话，你要
这样讲，我怕不好拍啊。
对，因为你们还要拍，对啦，你们还要拍影片是另外一件问题，对。
对啊、
但是总之就是，
你说他讲话太专业，
太专业了，真的太专业。我们是个聊天，
就是你喜欢讲干话的，
对对对，我们是个干话，没有啦，我们其实是很专业的。